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5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24篇、创世纪的第23章、历代至上的第28章，以及路加福音16章1节到17章的第10节。今天啊，我们会透过一个小故事，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如何评判一个仆人的好坏呢？我们知道自己是如何被神使用的吗？神看重我们的是什么呢？他救赎我们，是为了要使用我们呢？还是因为他爱我们呢？这些问题，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和小故事，能够为亲爱的小朋友解答。真儿也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听到亲爱的小朋友自己的得救见证的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收听喜乐凌晨之后的感想，也非常的欢迎你写信告诉我。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茂密的森林的深处，生活着一只名叫小柔柔的小鸟。小柔柔就像它自己的名字一样温柔可爱，是一只身披绚丽红色羽毛的小鸟。它的翅膀轻盈地拍打着空气，总能够在它飞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道闪亮的痕迹。不过小柔柔的哥哥姐姐和它却不太一样，他们总以自己漂亮的羽毛为傲，所到之处啊，留下他们尖利的嗓音，而非他们闪亮的颜色。所以森林里面其他的鸟类都不太喜欢和小柔柔的哥哥姐姐做朋友。有一天，小柔柔在飞翔的时候，她听到了一声悲伤的哭泣声，立刻停了下来。原来呀，声音的来源是在一个幽静的小角落里，在那里，小柔柔居然发现了一只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受了伤的小松鼠。它因为前腿受了伤，已经无法动弹了。小柔柔急忙飞到小松鼠的身边，它用温柔的嘴唇轻轻地触摸着小松鼠的伤处，然后衔来了许多柔软的树枝，小心地包扎好了小松鼠的伤口。他又急急忙忙找来了一些坚固的树枝，搭建了一个简易但却温暖的庇护所，让小松鼠可以在里面安心地养伤，安心地休息。可是哥哥姐姐知道之后呢，却急于贪功，很想让全森林都以为是他们两个参与了小松鼠的救赎，整天叽叽喳喳、聒噪无比的在小松鼠的庇护所旁边，想尽办法的吸引小松鼠还有其他鸟类的注意。所以当松鼠爸爸妈妈听闻了自己的孩子受伤，赶来营救的时候， 小柔柔的哥哥姐姐也天花乱坠地编造了一大堆他们是如何营救小松鼠的故事，讲给了爸爸妈妈听。于是松鼠爸爸妈妈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就承诺说，将来只要小柔柔的哥哥姐姐有任何的需要，告诉他们，他们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来回馈他们对小松鼠的救命之恩。他们哪知道，不见踪影的小柔柔其实是去到森林深处为小松鼠寻找草药以及能够果腹的小松果去了。当他急急忙忙赶回到庇护所的时候，松鼠爸爸妈妈已经把小松鼠带走了，只留下了夸夸其谈的哥哥和姐姐。虽然小柔柔的确有点舍不得正在养伤的小松鼠就这么不辞而别了，但他也一点都没有失去日常的喜乐，照样快快乐乐地飞来飞去，看看森林里还有什么人需要他的帮助。不管是受伤的兔子还是迷路的小狐狸，他总是不辞辛劳地去帮助他们，因为他在帮助小松鼠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真的可以因着帮助人所带来的那种满足的快乐。哪怕谁也不知道这些好事是谁干的，从来没有人登门去感谢他，小柔柔也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他乐此不疲地继续做着他当做的事。可哥哥姐姐们的生活却不一样了，自从他们知道小松鼠的父母亲承诺一定会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学无术，想方设法的想要得到他们骗来的奖赏。每一天不仅不出去寻觅食物，也不愿意去做他们当尽的本分，学习技能养活自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他们欺骗松鼠爸爸妈妈的事情就传开了。当严寒的冬天到来，小柔柔的哥哥姐姐又冻又饿的时候，他们想要欺骗松鼠爸爸妈妈从他们那里得到他们承诺的答谢和报酬的时候，松鼠的爸爸妈妈严厉地拒绝了他们两个，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用欺骗的方式抢夺自己妹妹的功劳，而又用懒惰的借口让自己陷在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生活状态里，希望你们可以迅速的悔改，否则这个森林一定不欢迎像你们这样的居民。可是小柔柔的哥哥姐姐仍然不悔改，他们在寒冬当中控诉着所有人对他们的指责，却仍然没有悔改的心，因此他们悲哀的哭嚎声划破了冬日的长空，人人听到都知道这就是寒号鸟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这是正儿阿姨为你改编过的寒号鸟的小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懒惰、贪心或者是虚假，背后的根源都是一个，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从来没有真实的爱心、对他人的关怀或者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这很容易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解释，为自己的罪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而真实的爱心呢，是不求回报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给予，因为这样的爱是反映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在圣经当中，神特别的提醒我们认识到远离上帝之后罪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同时呢，也意识到神为了爱我们，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虽然毫无条件的天天的爱我们，但他也期待每一个回转归向他的儿女能够明白罪所带来的恶果是多么的伤人害己，而同时呢，只有去了解上帝的心意，才会让我们做新的决定，知道该过一个什么样的讨他喜悦的生活。就像小故事当中的小柔柔一样的，他明白爱心是无条件的，而不是为了要得到某些利益、某种回报才去做。同样的，当我们有不纯净的动机，哪怕我们做了一些看起来不错的事情，但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虚荣，就是欺骗，就是伤害。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在新约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个比喻，关于不义的管家、忠心的仆人，还有神特别期待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天国的法则来，那就是真实的去爱，远离虚假，远离谎言，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特别的期待我们能够靠着他尽仆人的本分，每一天过一个悔改的生活，而且知道啊，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谁有什么资格能够凭着我们的行为去他面前邀功请赏呢？完完全全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和爱。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的呢？我们有没有忠心良善地做好我们当尽的义务和本分呢？我们懒惰吗？我们有谎言吗？我们对人有诡诈吗？我们爱人有条件吗？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诚实地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愿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反省，去悔改。好，愿神赐福给你们全家每一位。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之我家系列播客。说真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
继续
邀请到了淑真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淑真你好。
你好。
其实对我们这些地上的父母亲来说，我们自己是人，我们并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儿女明天将会如何，所以我们当然人里面就会想要控制，就会想要知道，就会想要参与。我很想知道说是什么让淑真姐妹有这么大的智慧说不，我不能，我要让她自己做决定。是什么让你相信说天父有这么大的爱可以照着自己的孩子？
有两个方面，一个可能是我自己成长的经验，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一个有父亲有母亲成长的家庭，我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的有父亲有母亲和乐的家庭是什么样子，这就为什么我对我的孩子一直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我非常爱我的孩子。可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从小到大，我受到了很多的孤苦无依的艰难，到长大我也有很多的叛逆，到最后神带给我 这样的家庭带给我的孩子，我觉得这已经是丰丰满满了。我自己在四十几岁我才认识神，我才愿意接受神，我自己骄傲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又比我的孩子好到哪里去？我一点也没有比他好，我的孩子也没有比我差，我都可以走到今天来拥有今天，我可以服侍神，我可以有这样的家庭，我可以回头，我的孩子一定可以。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有信任。另外一个是，当然我见到了许多的见证，这些见证是神在他们这些见证当中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在这些见证当中让我看见神，最后就让我相信神。所以神不会让我们苦苦无依，即便苦苦无依，无依都是有原因，只要这个苦苦无依是有意义的，苦苦无依到死我也愿意，它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您坚信的两个点就是，第一是你相信孩子，第二是相信神。
对，
我觉得爱是凡事相信，就体现在我们对神和对我们所爱的这个人，我选择信靠，我选择相信。那这个相信呢，我真的觉得这里面是有太大太深的爱在里面，因为只有我们不断的相信，我们才不会放弃。通常我们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拒绝相信还有改变的可能。所以只要作为父母亲，我们如果把爱我们的儿女挂在嘴上，但是却在他们最最面目狰狞、最最可怕、最最黑暗的时候，或者甚至最最邪恶的时候，我们说我跟你再无瓜葛、再无关系，那这岂不是像我们当着上帝的面去打了神的脸？因为神对我们这么面目狰狞、面目可憎的人是如此恒久忍耐的爱。刚刚淑珍姐妹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也是其实我提醒我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话，就是我的孩子不比我差，我不比我的孩子好。如果我如今可以到现今的这个地步，我仍然相信说神他在我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正在工作，甚至是到有一天我们回去了，我们孩子还在地上，他仍然还有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受苦与我有益，那我就受苦。那受苦的过程当中，非常感恩就是淑珍姐妹，她选择没有抱怨，没有苦读，而是持续不断的信靠和顺服。我觉得这一点是带给您身周围所有的人，因为您的见证我是听说的，所以您身周围所有的人呢，就会感受到那种很震撼的一种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力。那这个生命力呢，其实恰好是从我们软弱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不是说哇，那个人的儿女教育的太棒了，婚姻太完美了，然后他这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而是正因为我们这么破碎的人，基督的荣美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特别特别感恩。我想采访到这里，我很想知道的另外一个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您说你也有非常软弱、非常站不起来的时候，那主是如何具体的，就是透过一些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方法，而透过您自己怎么样的寻求，他是如何真正的给你能力去忍耐、去盼望、去相信，他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你的？
最艰难的时候，主真的是在我的身边派了很多天使，我有许多关心我的姐妹们不断地给我支持、鼓励跟祷告，这一些我是感受得到的，
是，
这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主自己的话语，他把他自己带给我，尤其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知道主正要奔赴十字架，可是怎么样让自己愿意上那个十字架，他也哭泣。我看到主耶稣他自己也哭泣，他自己面对这个艰难也是求主拿走这杯，但是最后他仍然顺服，还是按你的心意，不要按我的心意。所以我屡屡的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祷告，看着那一幕，是主的这一幕陪我走过的。因为我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没有风光亮丽，他是来体会我们的艰难，亲身经历我们的艰难。我的艰难哪有他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啊，他亲自来为我们受了这个罪，所以我们也能走过，我们还可以靠他得胜，何况 他和我们同在呢。
阿们，是，我希望所有听到今天淑珍姐妹分享的，无论您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和黑暗，都能够像刚刚淑珍姐妹所说的，如果主他为我们苦悲尝尽，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而且那个苦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那今天当这些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也学着像主所说的，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旨意成就。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远超过我们其他的经文所带来的应许和安慰，我觉得非常的奇妙。淑珍姐妹选用这一段的经文来不断的鼓励和安慰自己，是透过能够与主共享那个苦难当中的这个经历，去更深的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我觉得也正是这样一个这么深的苦，这么大的难处，让淑珍姐妹的生命好像炼净了，好像被这个橄榄被压成渣一样的这个状态，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靠着那些有福的确据和应许在支撑着我们，而不是单单靠着主的爱来建立我们。其实耶稣上十字架能够支撑他的是他们三位一体的这个爱和他对我们的爱，因着他的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那三根钉子。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今天淑珍姐妹跟我们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知道说在真爱之我家有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也有一些自己这一方面的挣扎，或者是自己的儿女最至亲的人有关于性的取向，或者是毒品的困扰，或者是精神方面的情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顽疾，有些也是如今仍然在挣扎中，没有经历那种得医治的释放，有些可能也是看不到出路，仍然是在那个密云黑暗当中，在黑夜当中寻求神的过程。我不知道淑珍姐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提醒、忠告和鼓励给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拥有这样家人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和鼓励给我们大家？
一般这样的家庭考虑的是，如果这是罪怎么办？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没有哪一个罪是大的，哪一个罪是小的。孩子是不是罪，我们不知道，我们哪能替他定罪呢？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层面。另外一个方面是，我只要记得主已得胜，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最后就是，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就做好父母的角色，就是去陪伴，去聆听，去爱他，就是这样。其他不需要去评论他到底对或错，你到底这个性取向是对是错，我不需要评论，神会带领他。
是三点你觉得特别重要的。第一就是不要论断他们，不要去做那个审判官，去告诉他们说对错与否。我相信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神才是最终的审判官，我们要做父母亲的，在尤其是对成年的子女，我们需要陪伴，需要聆听，同时呢透过不断的祷告，知道说神是最终掌权的人，他比我们有更清楚的，因为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他也比我们更慈爱。我相信如果抓住这些原则的话，会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不要去承担那些过于我们所担当不起的担子，把那些我们不该担的担子交给主，然后呢把我们可以做好的东西做好，那就是专心的把神的爱带到我们的儿女当中，专心的为他们祷告。我相信刚刚淑珍姐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她身周围要有如同云彩围绕她的见证人在彼此的扶持，因为单独一个去面对自己这么大的重担是不可能的，是绝对不会得胜，除非我们身边有美好的教会，有美好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支持。所以在这里呢，珍儿也要鼓励，如果您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您身边并没有这样的人，可是如果您在教会当中，你就一定要在教会里面随时做好预备，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有这样有需要的家庭，我们该怎么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会导致整件事情的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要么就是这整个家庭 能够完全的被教会包容，然后使神的爱最终能够使他们走向神所需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亦或者呢，我们在他们还没有进教会的时候就把他们拒之门外了。我相信在面对这么多的痛苦和患难当中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对真理的持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说如何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这可能是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最最最最关键和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不关心爱，而只关心所谓的真理，可是如果没有爱的真理，它就是一个论断。所以祈求主保守我们今天透过淑贞姐妹的分享呢，让我们所有有这方面挣扎和痛苦的家庭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在旁边作为守望者的人不要再做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守望者，能够支持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和家庭一起度过他们生命当中最至暗的黑夜。好，谢谢亲爱的淑贞姐，我希望说将来如果有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他们写信给您或者是发出一些疑惑的时候呢，我还会再联系您来与我们分享，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愿神赐福您。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来为您的孩子祷告。我不需要知道他名字，因为神知道他的名字。来，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好吗？
谢谢
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特别今天把淑贞姐妹她的小儿子来高举在你的神座前，或者也像那一个摊子，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把他从房顶坠到基督耶稣的神座前。主啊，因为只要来到你面前就有救赎，只要来到你面前就有赦免，只要来到你面前就有医治。那无论是被多少群的鬼附着的格拉森的那一位被鬼附着的人，或是瘫了几十年的瘫子，或者是那一直在寻求真理的，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直持守他自己的正义的扫罗，主啊，只要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不会再持守他目前无论是罪或者是义，乃是单单的被你的宝血所遮盖所洁净，单单被你披上你自己的义，作为那圣洁洁白的洗马衣。主，我们今天真知道除了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祈求你的救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姐妹的小儿子，使他在寻求他自我的过程当中最终被你寻见，你就把他宝宝在你的怀里，因为你爱他胜过世上任何人。我们祈求你也保守我们众听众朋友当中所有的这方面挣扎和痛苦的特殊的家庭，特殊的人群。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在这样的人群旁边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带着你的恩典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有真理。主啊，好叫凡是在我们身边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的光，能够透过我们看见你在永恒国度里面为他们所摆设的筵席。谢谢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你听了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再次感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助手真爱助我家，还有再次谢谢淑贞姐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敞开心扉的分享你自己的真实的生命，谢谢您。
谢谢真儿。
好，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